1989年6月4号，中国政府血腥镇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的学生。33年后，一项调查显示，大约 83% 的中国受访者说，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在50多个调查国家中名列榜首。但是被认为是民主灯塔的美国，只有 49% 的受访者表示美国是民主国家。这些发现是总部设在丹麦的民主联盟基金会和德国拉塔纳数据跟踪公司一项新调查的一部分。那中国人是怎么理解民主的？民调结果为什么和中国利用疫情加强威权主义的现状形成惊人的反差？各地发生的抗争活动能不能星火燎原，演变成六四那样的大规模事件？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卢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位是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王所长你好。
主持人好，卢教授好，观众朋友好。
非常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王所长，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这项民调是怎么做的，调查的国家和范围。
我想先介绍一下这两个机构哈，就是那个拉塔纳数据公司，数据追踪公司呢，我以前没什么关注，了解不多啊，就是我前面也做了点这个搜索去检索了一下，说它是总部设在德国柏林啊，它的主要的业务呢是帮助企业打造品牌啊，当然也就是也要做一些调查呀等等呀。那我现在重点就先说一下这个，就是这个民主联盟基金会。民主联盟基金会这是一个就是中文中间的话的一个翻译哈，但是它其实不是一个准确的翻译，准确的呢它是民主国家联盟基金会呀。他从他的网站所说看的那上面说的那个使命宣言来看哈，就是他的使命呢是团结民主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呢为这个民主啊和那个自由市场发声，在全球范围内呢这个促进民主和自由市场。他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项目哈，就是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啊，这个参加者呢有这个民主国家的政要啊，有商界领袖，有公民社会领袖啊。他另外一个就是很受关注的项目，就是呢这个民主看法指数，这个是他每年会发布报告。他调查呢，就是他不是调查一个，不是这个评估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他主要是看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人民的看法啊，就是他们对这个国，他对他本身的国家，他是不是民主啊，民主的程度啊，他的看法。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报告其实就是他这个民主指数，民主看法指数他有一些问题了，是问卷调查了比如说你想想你国家现在的情况，那么你的国家是不是很民主或者说他有一些民主但是不够等等，他就是有这样的问题然后就是他把它统计出来他调查的有50多个国家了因为中国呢和俄罗斯呢在目前世界上的这种特殊的这种状况哈非常的有影响，也是两个非常大的这个威权国家专制国家，他们还把这两个国家单列了，专门就这两个国家的状况的话呢设计了一些问题
您对这次调查的结果感到惊讶吗？中国人是怎么理解民主的？为什么那么满意？
我还是感到非常的吃惊了哈，就是说有83%的中国人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是民主国家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一个调查的这个结果不过呢就说你仔细想一想看哈，这个其实呢它不是中国人对中国是不是民主啊，民主有多少的一个真实看法 这个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讲。你与其说呢，它是中国的一个民，中国老百姓哈民主看法指数，它是衡量这个中国老百姓对民主的感受的一个指标。我觉得还不如说呢，它是衡量中国目前不民主的一个指标。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就说老百姓他不敢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恐惧感非常的强烈。那我这个地方我就是特别想介绍给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政治学里面的一个研究哈，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也就是89年啊90年这个阶段哈，那前东欧国家迅速的崩溃，那就爆发革命啊。在这些国家中间的话呢，那么除了波兰，我们知道它有团结工会，那么其他的还有这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有很小的一部分人异议分子，但其他的你像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等哈，这些国家就是几乎没有异议人士，没有反对的声音。后来呢，就是迅速的就发生了革命，大量的民众走上街头。那这个政治有一个政治学家，他就去做了一个研究哈，他得出了一个概括，他概括了一种现象，叫做公开表态造假现象。也就是说呢，这个东西普通的民众呢，他不敢说出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想法，他公开的话呢，都是要和这个政府保持一致，和这个官方的舆论导向保持一致。我想这个民意，这次这个。这个调查哈，这个80%哈认为中国呢是民主国家，它实际上是公开造假，这个公开表态造假，就是这么一个现象。我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可能会更准确。
那卢教授，您怎么看这个调查的结果？80%多的人认为对，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还有90%以上的人认为他们很关心民主。这个民意是高度的，您怎么看？
中国大陆的民众会使用这个网络，其实已经有5、6年的这样的经验了哈。那中国也有很严格的这个网络监控的这个系统，这个天网系统，这个长城的这个系统，所以民众会担心他的回答如果不符合北京高层或是中共的这种政策方向的话，他可能会受到一些的其他的骚扰，或是有什么样的政府的这种介入，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我觉得不意外了哈，因为在这个民调的，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这个美国民众对于美国民主的这个看法，其实在今年年初，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这个是一个长期在进行全球的民调的一个大型的公司，而且最近这几年，他开始有办法去做更多跨国的这种民意的调查，所以他的技术算是比较成熟的。他们在今年年初做出来的民调，美国民众也是对于美国的民主基本上也是不满意，他们也都是认为美国的民主的这个效率是在往下降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从中国民众跟美国民众来对比的话，这一份的这个民调基本上是有反映到受访者他们的意见，只是我们在看待中国的民意，民众在表达他的意见的时候，他一定会揣摩上意，或者是关切他自己的人生跟家人的安全。那至于是不是跟这个抗疫、抗这个疫情的防控，或是中美关系有关？因为这个已经在6月1号上海也解封了啦，那虽然说这一次的2个月的这种清零的解封，因为上海有很多各国的外国朋友，有各国的这种跨国企业派在中国的代表，以及很多这种大家向往这个上海比较热闹繁华的一些多彩多姿的生活，他们在中国会选择住在上海。那上海的民众这一次在解封以后，就很多人奔向机场然后透过这个社交的这个媒体跟世界报道，这2个月来他们所遭受到的这样的一个严格控管的这样的不自由的 的这种行为哈，所以现在开始慢慢为解封，然后呢，开始这官方的立场说恢复常态性的控管，其实还是在控管哦。那基本上我觉得说，在这样的已经舒缓、已经开始解封了，民众要再对政府的不满，我觉得应该已经又往下去走一个，有一个就是不满的情绪应该是往下再走了啦哦。
那王所长，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强调，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党媒人民网呢也发表评论说，人民是要通过中国人民是通过多种渠道和途径行使民主权利，不只体现在几年一次的投票选举上。那首先，什么是全过程民主？中国老百姓相信自己的这个民主体制是比西方的好吗？
首先哈，我觉得习近平先生提出这个全过程民主哈，用他来谈这个就是非常的不合适哈，这个非常的讽刺呀。自从2012年习近平先生掌权以来，中国是往后走，这国家不仅没有变得越来越开放，而是变得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像老鼠的毛泽东时代那种极端的控制。残酷的这种统治，往那个方向走，这全过程的民主啊，这个当然是一个新奇的说法哈。这作为一个，就是像卢教授这样专业研究政治学的，那碰到这种词大概是不好解释，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专业政治学里面用的一个词哈，就是可以说是一个缺乏一个政治学这个常识的一个说法哈。那么我们要就着你来评评，要评论他一下，你就说他这个全过程民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我想，虽然你应该说他，如果说他指的是中国目前的状况哈，和他按他的意思要往下的走的方向去看他的话，我们可以说他就是全过程不民主，并不是全过程民主啊。那你从就说民主有不同的环节嘛，有这个不同的有这个基本的标准哈。你首先就是你看这个领导人，他并不是一个自由的竞争性选举产生的另外就是说，你这个从决策领导人产生以后哈，从决策看哈，那么中国的这个决策这个立法等等，它实际上都不是在人大做的，不是在人民代表的在议会做的，它是在中南海，在个人的意志和一很小的一个小寡头那么一个团体里面做的决策，重大的人大做这个是一个橡皮图章。那你说这个执行的话，我们就不用谈了哈。那么就说，你就整个就是从领导人的产生、政府的产生到政府的运作，民众实际上都是参与不了。他这个政治过程他参与不了，他也不能发表这个言论去批评这个政府，就政策发表这个评论，就他的这个法律的执行政府的这种效能等等之类的哈，就是提提出不同的看法有问题直接受到了这种权利受到了侵害，他也不能这个东西提出反抗，他这个是整个来说他是一个全过程不民主，如果说中国要往民主方向走哈，就是说习近平他们，但现在我看不到他们有任何迹象要往这个方向走，他们要走的是相反的方向。如果要往民主的方向走，那首先就是要做的一个最基础的，领导人是要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要人们要能够直接自由的选举国家领导人，选举自己的议会。你不要去修宪，取消领导人任期限制，谋求成为终身的独裁者，这个都是往往相反的方向嘛。
您是否认为这个中国在抗疫叙事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就是它煽起了非常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认为自己的这个体制就是优于西方。它在指责美国这个疫情当中死亡的人数那么高又发生那么多的枪击事件，是不是共产党在这个大外宣或者对内宣传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导致中国人真的认为自己的体制是比西方的优越？
我想有这个因素哈，那就说这个和民主不民主其实没有关系了哈，就说是和这就说， 那么就是他这个就现在这种体制，他是不是以优越性？那么共产党当然他一直在宣扬他的优越性嘛。那么这种体制呢，他因为他是不受他的权力是不受监督、不受控制的嘛，他这个就说也依靠恐怖啊等等这些手段去统治，是吧？他这有些事情他要执行起来的话，他会比较快。那这是只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哈，就是说这个在疫情期间哈，就是政府对人民的这种关怀哈，这个支持哈，那这个东西也是形成很大的反差。因为我们就不说别的哈，就是说最明显的，你看很多民主国家它是有纾困金的，中国的老百姓是没有这个纾困金的，中国政府它是一毛不拔。他不仅是一毛不拔吧，就是说他一些和政府有关系的企业啊、官员本身啊，还通过这种抗议来牟利。那么现在这个里面到底有多少黑箱的哈，这种非正当的这种牟利哈，这个我们不是太清楚。哎呀，我们因为信息不透明嘛哈，这个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反差，然后这个里面对人权的这种侵害哈。你人的话呢，对这个说这个关在家里不让出就不让出来，还把门给下了啊！这个就是在一个民主国家是不能想象的啊。
那卢教授在这个北京啊、北大、那这个很多还有天津的学生都走的，在学校里面举行这个抗议活动啊，抗议中国这个不合理的严苛的清零措施。那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学生常常是走在社会运动的前列。那您怎么看今天这些学生运动啊，有没有代表性？能不能再产生像六四这样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呢？
这个1965年哈，1966年开始的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个红卫兵的这个开始的运动哈，就是毛泽东跟林彪哈在人民广场上跟年轻人进行动员，结果中国大陆有10年的这种动荡哈。那最近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5月4号这个午市的时候，习近平也到了人民大学哦。那人民大学的学生是用了一个口号叫做"青春向党"啊，那不负人民这样的一个口号。好，刚刚主持人问到说，在这一次的这个疫情防控上，事实上我有几个学生，最近这几个月在中国在交换啊，他们其实也都受到就是只能被关在学校的宿舍，不能够离开这个宿舍，不能到校园去走动。其实他们也感受到很深，尤其他们在台湾本来就享受的很自由的空间，对人是尊重的，那这一次的这个学生的抗议，我觉得应该还是不足以构成，就是大规模到89年那种抗议的这种局面，因为中国大陆基本上还是有放出的也很多的空间，让学生，在网络啦。在一些行动啊，方便性上还是可以抒发。那这个当然还没有办法整个推到政治层面的一个大规模的运动。不过我觉得国际上现在对中国的这种做法，已经越来越多的这种提高警觉。事实上5月25号的时候，美国的总统拜登去了马里兰州的这个 Annapolis 去参加他的海军官校的毕业生的毕业典礼。那个拜登在他的演讲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他提到去年的1月30号，也就是我们中国在过春节的时候，习近平打了一通电话给拜登，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而且这已经是世界各国领袖最慢打电话给拜登祝贺这个拜登这个就职白宫。那拜登引了一段话，他说当时习近平跟他讲，就是你们美国式的民主已经在衰退，民主，你们的民主是没有效率的，那你们也已经没有时间了，他用这样的话告诉那个拜登。拜登在这一年多以后把这一段话跟美国的海军官校的学生讲，美国的海军官校的学生，他们将来是要守卫自由民主的这种价值，他们要到海外去，在美国，在世界维护全世界的自由跟 民主的价值，防卫自由世界，这个跟中国的领导人到大学里面去动员年轻人要对党效忠，跟美国开放式的这个民主的国家是要捍卫世界的民主人权的价值，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系，两种不同的领导人，他所展现出来的格局。那所以我是期勉中国大陆的学生，在你们上一代的领导人可能面临国家是在文化大革命受到的大学教育，那当然知识水平或是世界观都还不够的那种可以有那种蓬勃的气势，那对体制内的不满必须要有更多的警觉，但是呢在发动起对国家前途的这种看呢，大家还是要有大是大非的问题。那美国的年轻人他们是胸怀世界的，我也希望中国的年轻人把你的心胸打开，去看看世界，走到世界，不要只被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所局限住，被共产主义这一党专政的这种洗脑式的教育局限了你青春或是你整个人生的发展。
卢教授，这讲得很好。那这一次的这个在上海封城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不仅是学生，这个一般的劳工阶层啊，中产阶级啊，大家都起来举行比较大规模的抗争，还相当有一定的这个组织性的。那您怎么看33年后除了学生之外，中国还有哪些人对政府不满哪些人还在关心新疆的人权啊民主啊政治改革？
这个许多关心新疆关心民主的中国民主发展的这些人有的都已经到海外来了啦，那最近这两年这个对新疆的这个种族的屠杀是起源于欧洲还有海外的这些民运人士或者是人权组织，他们在国外透过跟当地国家的这种串联，然后造成了全球的这种给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 Pelosi 女士，然后 Pelosi 女士在给拜登政府一个压力，所以在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可以用这样的措施来制裁惩罚中国。那这个中国大陆内部的民众，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还在于觉得国家的经济发展，还在享受经济发展的这种喜悦啦，还在没有办法去累积足够的能量，把他在经济里面的这种贫富的不均啊，或者是社会的不均的这方面挹注到政治的这个领域来，那更何况中国大陆用了这种开放的一些网络的空间，可以让年轻人去抒发他的体力，所以呢现在这个要串联，对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应该是有所忌惮的，所以他们可能在顾虑到自己的前途，顾虑到自己的家庭人身安全，我觉得在短期之内，要形成这种再一次的八九天安门的那种气势，基本上我觉得是困难的啦，毕竟你只要民众拒绝，公安警察可能就来进行驱离，所以这几年其实也有很多上访的工人啊，有很多上访的这些民众基本上也都受到中共更细致的这种动用的这种私人关系或是组织的其他的黑手段来驱离这些民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再有更多的这种抒发的力量出来，我觉得包含习近平要第三连任的这个议题恐怕都还没有办法让中国的民众站起来认为说他推翻这个任期10年的这种机制是不对的，走向独裁，基本上我都觉得这方面的这种力道都还不够强。
那王所长 您怎么看这一次上海封城那么厉害，使得一些形成了这样所谓的润学，就是逃跑，这个当然老百姓这个抒发的渠道也多了，这个逃跑的这个渠道也多了，还有没有民主的基础，您怎么看？
如果我们就是回到刚开始就说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如果83%的话认为中国是已经很民主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可能我想这个就是不是一个非常令人乐观的一个前景啊。 但是呢，就是说，幸好我们刚才讲了嘛，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不是真实的东西，而且就是我们可以看中国人受压制的程度，在这里面这种的恐惧的感，恐惧感，那就是这个专制政权哈，就是他所造成的这个问题哈，腐败呀，这个对人的这种压迫啊，对这个身心这种扭曲呀。带来的苦难呀、等等哈，他还是这个，他时时刻刻实际上都在冲击人的这种道德良知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哈，就是中国当然是有这个基础的，这个是对一般而论，中国不会是例外的。这种专制政权它冲击人的这种道德良知，让人产生这种愤慨哈，这个有些人就会出来反抗，对吧？那反抗它会有不同的时间哈，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大家看不到这个推倒这个政权的希望的情况之下，他肯定要是他就那他不会出来哈，这个因为他觉得后果很严重，而且也没有什么希望，好像这个牺牲也不是不值得，是吧？但是如果说有这种机会的来临，就像89年一样，一小部分学生先上街抱着恐惧。那这个恐惧感逐渐消退，很多人就会出来。如果说这次那个，就说那个就是个那个民主联盟啊，我们今天谈的这个报告哈，它另外一个数据是真实的话，前景非常的乐观，就是有90%多的中国老百姓认为民主是很重要的。
那这次上海的门消杀也风控啊，使得有没有会使得一些中产阶级啊也觉醒他们的这个中国梦？他们要积累财富啊，过着岁月静好的这样的生活，但是现在看来，连自己的这个隐私啊都得不到这个保护，有没有起到一个让人觉醒这样的一个启蒙教育？王教授。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哈。实际上，我最近也是一直在想哈，就是前2年的话呢，因为中国的这种防疫啊、防控哈，就说，当然再往前的话，这些年的话，民族主义啊，什么厉害了我的国啊，这些的鼓噪，这些鼓噪啊，就是中国人就是有一种这种，就是盲目的这种满足和自大感哈，就觉得这个中国真的是，在国家上，就中国真的是发展起来了哈，还要超过其他的国家了哈，那么其他的国家都是不在话下了哈。这次防疫的话呢，当然就说，我应该说的话呢，你像美国的话呢，在相当一段时间国内是非常丢分的哈。这样反过来的话呢，也增加了就是说，就是给中国政府啊，就说他做是这种宣传啊，他的这种材料哈，也非常好的材料呀。但是现在的话呢，就说这个新的这个归零政策，它所碰到的障碍哈，我想可能会接下来会注定的这个，就是接下来很可能这个东西的失败哈，就是这里面所造成的这种风控，这个就是严格的这种管控啊，这个清零政策啊，这个人造成的这种造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些西方的话呢，好像就是民主国家的话，它逐渐的这种平稳下来哈。这种反差哈，就是，那我想他可能这就是他在迎来一个重新回过头来看的这么一个时刻，好像这个时刻正在的来临哈。那这个最近流行的这个瑞雪哈，我想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有一个的，应该说它有这个有相当的这种说服力的一个迹象，就是这样。中国这个老百姓，他在就是他在反思自己的过去了，他要反思过去。那一段时间的话呢，这在国内很满哈，我们很满意。就是我们有一些人跑到海外来的，他们还很后悔到了海外来了哈。看见国内的话呢，他的朋友啊、同学啊都发达起来了哈，过的日子很好。然后回中国去的话，他看到这个外观的建筑啊，等等都搞得很好，对吧？所以他就说那现在就说这个政权，他的这种就是说他不尊重规则，他不讲法治，就是说他的这种为所欲为哈，就是他如果他想做什么，他如果他想做，不管他要做什么，他都能做到这么一个政权，他会意味着什么？哇，这个问题已经就说上海这个封城啊，这个东西啊，这个问题实际上 摆到人的面前了。那所以现在这个润学的流行的话呢，那它有它的依据吧，那这个后面的话呢，会有保持到什么一个期往什么一个趋向发展哈？那么我们现在就说不做过多的预测，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一个趋势哈，就是对待国内状况很满意啊，然后又像过去的这个就是比较早一点的，你像80年代、90年代，国内很多人都向往出国哈。那个时候大学生的话呢，考托福啊，考 GRE 啊，好像又在往那个方向哈，就是找那怎么样出，大家很多人都在探讨怎么样出来，就是那这个时候人这里面实际上也是一种对自由的这种渴望吧，这个自由的意识哈。
那卢教授，有观察人士说，这次民调的结果显示呢，就是不管是西方民主还是东方民主，这个比较哪个优越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老百姓的满意程度，您怎么看？
这个老百姓的满意程度其实也是不见得是真实的老百姓的心声的反应嘛，哦，所以东西方的这种政治的这种治理模式的良率，哈，其实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并不是说没有意义。如果说我们去挑战中国的这种自我说对自己道路的自信的哈，然后给民众的这种灌输这样的观念，说中国的制度是符合自己国情，而且是世界最优秀的一个制度的话，那永远中国就永远在这个制度底下，中国的人民众一定永远在这个制度底下生活。这个过去中国我们的历史是帝制的啊，那虽然中国共产党执政，它不是一个朝代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它本身就是打下这个天下的一个政党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去拿西方多元的民主，西方定期选举有权有责哦，开放竞争的这种选举，来跟中国的这种独裁政权一直给他比较，然后呢，让民众哦去知道，唯有在民主开放的社会里面，你的创新、你的科技、你的人才的这种 talent 才有办法被激发出来哦，要不然你可能都只能靠被西方指控你是窃取人家的科技、窃取人家的智慧财产，哦，对人家所进行的贸易就是不公平的贸易，因为你总是在占人家的便宜。那人家不跟你打平这个贸易的这个逆差，是因为人家又不把更高科技的这些产品卖给你，所以呢，你只能再去动用你的民族主义去唱，去高调的说厉害的我的国，哦，所以这个长期下去，对中国民众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一种强害啦。好，所以还是要去拿西方的这个，虽然不是最好的，虽然它还是有缺陷的，但是民主有民主，自然可以弥补这个缺陷，自然而然会去淘汰掉执政绩效不好的政党，执政绩效不好的政治人物。那独裁的国家没有这个机制啊，他只能靠着打贪哦。而且打贪可能还是选择性的打贪，那透过打贪又在打贪自己的异己，那这样国内永远没有真正的反对的声音，国内的进步永远在一个党的政治动员或者一个政治号召之下在进行的，所以还是要跟西方要跟世界接轨啊，哦，那让世界的力量带动中国内部的年轻人对世界的向往，而不是只是中国梦的实现、民族伟大的复兴这样而已。
非常感谢卢教授和王所长，那感谢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的副教授卢正峰，还有中国民主研究所所长王天成为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